哦，下面，下面是我来读经，《希伯来书》7章20节到这一章的末了。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感谢主。
好，谢谢。欢迎丽娜，为我们读圣经。我想，先问大家一下，大家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自己的某个问题、某个软弱、某个挣扎，反复的struggle 挣扎哈，就是大概神也没有办法了，也许是你已经失败了很多次的这个老毛病，也许你已经不敢开口的某件事情，也许你觉得自己已经不配神，面前的那种羞愧。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希伯来书第7章的结尾，作者要对我们讲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话，就是他能够拯救到底，不是大部分。不是差不多，是到底。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篇经文。希伯来书第7章是整卷书神学最密集的章节之一。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主耶稣的他的祭司的职分远超亚伦体系。他是属于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个更古老、更高超的祭祀秩序。而20到28节是这一章的高峰。作者用3个角度说明为什么耶稣的祭祀职分是独一无二，是永远有效的。那第一是。我们可以看到，从20到22节，他是凭着神的誓言被立的。第二，从23到25节，他告诉我们，他永远活着，常为我们代求。第三段是从26到28节，他圣洁完全，一次献上自己。好，我们先看这第一段，是7章20到22节，那这个誓言立定的更美之约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耶稣是凭誓言立的，主立的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样耶稣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在旧约亚伦体系的这个祭司呢，是按照律法的命令设立的，没有誓言，但神为耶稣亲自起誓，这里 再次引用这个诗篇110篇，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在人与人之间起誓是最高的保证，而神的誓言更是不可动摇。他不能说谎，他不会反悔，他的誓言是永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与神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神的誓言上，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所以，即使你今天表现很差，即使你可能刚刚上周又失败了，那个誓言没有改变。耶稣的祭司的职分呢，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而受到影响。那这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22节说，耶稣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旧约的约是你遵守律法，你就蒙福。结果呢，没有人可以守得住。新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的约，根基不是因为你的守约，而是神的信实与基督的完全。这个约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破裂，因为他的保证人耶稣永远不会失败。好，第二段。是23到25节，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是希伯来书的7章25节，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能拯救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而且拯救到底。那23节就是说的是旧约的局限哈，死亡就造成了这个服事的中断。那旧约祭司人数众多，是因为他们都会死。那亚伦死了，他的儿子接续；儿子死了，儿子接续。每一次的死亡呢，都是一次的中断，一次重来。这不是偶然的安排，这是旧约体系刻意呈现的未完成感，提醒我们真正的拯救者弥赛亚还没有来到。耶稣的不同呢，是因为他永远活着。那24节说，耶稣的职分，祭司职分不可更换。原文有无法传递给别人的意思，他不会死，他也不需要继承人，他的服事呢，永远不中断。这是复活的实际意义之一。耶稣的复活确保了他的代求永不停止。此刻呢，就在我们现在分享的这一刻，他正在为你代求，拯救到底。这是希腊文用了这个字，它的意思是完全的、彻底的、永远的。这三个维度是什么意思呢？完全的，没有一个你的罪，他的救恩覆盖不到。彻底的，不是表面的宽恕，而是真实的洁净与更新。永远的，不是今天救了，明天又没了，他的救恩永远是有效的。那个你以为神救不了的地方，他的救恩呢，正是要去到那里。好，下一页。这是旧约圣经里面那个旧约大祭司的圣衣图哈，那它每一个部分都有着象征意义。这个是对圣衣的详细描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比如说他的胸牌以弗得刻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大祭司进圣所的时候呢，就将百姓带在心上，预表着耶稣永远纪念我们，为我们代求。那他头戴的金冠呢，贵耶和华为圣。 预表着基督的完全的圣洁，他的圣洁是我们得以进到神面前的基础。那袍子下面有个铃铛，大祭司进圣所时候呢，这个铃铛就当当作响，让人们知道他仍旧活着，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永远活着，铃铛永不停歇。那还有很多细节啊，等一会儿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他反正这个衣服的每一个神的规定都不是偶然，都是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指向一个更美、更真实的大祭司。所以旧约的预表在他身上完全成就。好，下一页。第三段就是26到28节，圣洁完全的大祭司，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污秽、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是一次将自己献上，把这事成全了。他是谁？这有五重描述。那26节用了圣洁、无邪恶、无污秽。远离罪人，高过诸天。那远离罪人呢，是指他的身份地位，他在地位上与罪完全分开，不是因为他不理我们，恰恰相反。第26节说，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位圣洁完全的大祭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祭司，才能为罪人做完全有效的代求，他做了什么呢？是一次成全。第27节说，旧约大祭司每日、每年都要献祭，要为自己的罪，然后呢，为百姓的罪，年年如此，永不停歇。每一次重复都在宣告，上一次还不够，还没完，还没成。但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个事情成全了，成全了。这与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是同一个字根，他完成了，他不需要重来，永远有效。好，下一页。好，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三个确信啊，第一个是誓言立定，你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他的誓言上，不是你的表现上面。这个根基不会因为你的软弱而动摇。第二，代求不断，此刻耶稣正在为你代求，不是偶尔，不是有时，是长远活着、永不间断的代求。第三，拯救到底，没有一个你的软弱、失败或者是罪是他的救恩达不到的，他的拯救是彻底而完全、永远的。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永远活着。好，下一页，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四个讨论的问题。第一个是23到24节，为什么旧约需要很多的祭司，而耶稣一个人就够了？这说明耶稣的什么的一个独特性。第二个问题，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请分享你在目前的生命中，哪一个领域需要拯救到底的把握？那第三个问题是，耶稣此刻正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这个真理如何改变你今天面对压力或试探时的心态？你会怎么做？第四个问题是，第27节说，耶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这与旧约的每日重复的献祭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次完成对我们的信的确据这么重要？好，我讲完了，把时间交回给贝瑞长老。
好，谢谢 Wayne，很清楚把这段解释出来啊，我们特别要记得那个26节啊，他用5个来形容耶稣，他是圣洁的，是 holy 的，无邪恶的 innocent， 无玷污的，还有远离罪人。刚刚解释了，远离罪人不是他不跟罪人来往，而是说他从被罪人中分别出来，separated from sinners，意思就是说他丝毫不受罪人的影响，他是圣洁的。那所以他一次献上就能够成为永远的记号。所以在这章结尾的时候，乃是成全到永远，永远有效。我们感谢神设这么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那在约翰福音13章一开头就说，他能够爱我们就爱到底，要爱到底又拯救到底，所以这个救恩是 perfect，没有任何缺陷啊。好，我们感恩，我们分成小组讨论之后再回来。好，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小组讨论了很多，最后谈到罪的问题大家都承认那个所有的罪中，骄傲是一个最后才被移除的罪有人说他把骄傲留在心里面藏了很久，最后还是显出来求神怜悯好，我们今天从第二组开始。橘子要开音，没听到。
现在能听到，
现在听到了。
这两天我的电脑又开始犯毛病了。好，我们组呢，那今天讨论到的也有很多哈，那主要是围绕这个20到25节哈，讨论的很多。关于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讨论到。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个，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只要耶稣基督一个就够了哈？因为在旧约里呢，只有被高的祭司才能为我们代祷，但是呢，因为祭司也是人，他们受到死亡的限制哈，无法长久担任圣职嘛。但是在新约里呢，我们就像我们在上周五所查到的，一到二十节所讲到的，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3天后复活，所以他有永远的生命。他的祭司职任是永久不更换的啊。然后关于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说，那很多人就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说法哈。那因此呢，很多的人他们就开始停止追求真理，和与神建立关系。那其实这个在美国人教会非常的明显哈。那每一次在重要的节日，比如说复活节，复活节是美国人这些冠名基督徒非常喜欢的一天，因为他们相信复活，他们觉得啊，复活节我要去，然后。他觉得这一天去对他来讲是很有意义的，然后还有就是圣诞节，所以然后就是而且就是他们从来就不会读经祷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群来讲，那他们就是说，我不晓得他们所相信的永远得救是不是真的可以永远得救哈。那对于我们小组也分享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就是在25节所提到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在这里就提到是说，要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然后没有是讲说，那我们。偶尔去一下教会，或者是说，只有节假日才去教会的人，他们能拯救到底哈。那然后关于到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软弱，靠着神，然后得胜的经历哈。那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 在我这个，因为我是在中国信主的，然后我信主两年，信主两年之后，我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之后，刚来也不知道去哪个教会了。那在中国信主和在美国信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环境的问题。那所以，我当时我来到美国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在中国的那些不好的问题，比如说喜欢说人闲话呢。那其实我当时来到美国之后，我也是，就是我开始决定说自己要去教会，然后慢慢的，和这些有灵命的姐妹们一起学习。然后我觉得我第一个软弱改变的就是借着神改变，就是说人，就是背后说人的问题。然后，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这样的一个软弱哈。那然后真的，当我每次嘴巴要出这样的一个，出这样的就是。发现自己要再讲的时候，我就求神，然后绑住我的嘴，然后就是让我不要在神面前做那些跌倒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哈。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啊，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围绕在第二个问题讲到很多哈。对，这就是我们小组分享。
的分享啊，他特别提到那个罪的问题，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哦，如果我们只依靠他，就是经过他，通过耶稣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做大祭司，天天为我们代求，所以要感恩，真的要感恩。也没有人不犯罪的，只是大小轻重、频率的问题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就说明了耶稣的哪一个独特性哈？那他的独特是相对于旧约的祭司的哈，旧约的祭司是会死亡，他们自己也有罪，他们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哈，因为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完全性。那他的独特性，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就是他是大祭司哈，他的大祭司是永远活着的大祭司，不死的，他是无罪的大祭司，他也是献祭是永远有效的大祭司哈。然后呢，他第四个呢，他是真正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除罪的大祭司，不是暂时的哈。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呢，就是反思我们自己目前生命中有哪些领域，或者是哪一个领域需要拯救到底哈。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的，有两个分享哈，一个就是我们很可能会容易羡慕世人的骄奢淫逸，或者是享受才华哈。当看见别人的股票，挣了好大的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开始羡慕啊，甚至呢也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本领，所谓的本领，那就让自己也能够荣华富贵，让自己能够享受金钱哈。这个呢，当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时间是属于神的，神的话语是最滋养我们，让我们走天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珍惜哈神所赐予我们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由时间而来的。如果我们又被世界拉回去的话，真的就是要求神拯救我们啊，拯救到底。那另外一个分享呢，就是我自己呢也还是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觉得别人和我只要和别人有冲突的时候，总是据理力争，不让。这个坚持自己是对的，也是要求神，拯救到底，不要让我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啊。然后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呢，耶稣此时正活着，这个理念、这个真理，对你，今天面对压力和试探时有什么帮助吗？我会怎么做呢？那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道路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凡事，祷告。凡事谢恩，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哈，警醒自己，一切交托，不要又开始自以为是，自己硬撑着哈。那我们在 交托神，交托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也真是从神那儿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不再是独自挣扎。耶稣基督他是知道我们的软弱，求神帮助，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同时呢，也在失败的时候，也坚信哈，回到主的面前，主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战胜环境哈。同时呢，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也不再认为世界是末日。好，那第四个呢？神学问题啊，神学问题一会儿请内传道补充了。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一次完成对我们的信仰有如此的确据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认识他，他是无罪的，他是最有资格的，他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并且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为我们代求，同时他也为我们预备添加哈，这是一个确据。那对我们来说，信仰是应该坚定的哈。那他是没有罪的，让我们能够坚信他是带领我们前行的，他是带领我们远离罪性的，他是带我们共走天路的。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永远的跟随主。没传道，请您补充。
还有这一章里面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是完全的。在立位记19:2里面，神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不能够行出圣洁的道，他们常常犯罪。那么，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48也讲过：“你们要完全，因为父是完全的。”耶稣不是刚刚讲过吗？这如果你们心里是愤怒的，就是等于杀人了；如果你心里是有淫念的，你就是犯奸淫了。那么，人怎么样能够完全呢？但是，当我们相信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来施行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圣洁完全的地步。因为主耶稣他立了的约，这个约是希伯来书8:6所讲的，是立了个更美之约。哪个约是永远的？是我们不能够自己做到，但是当我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刚才橘子姐妹讲到这个 topic 啊，是不是一去得救永远得救呢？我也不是在这里讨论什么，我只是说，当这些人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通常他是想到自己的软弱，才问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基督的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永恒性。我们就不要担累这个一气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传道的补充哦。在那个27节哦，这边提到说，那个祭司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那这个献祭是 present tense，在希腊文是继续进行式的意思，因为他只将一次，就耶稣一次献上自己，这个是 eros tense，就是就一个行为，在一个瞬间的行为。这差别很大，一个是一次做完永远成就了，一个是每天都要献祭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几组了？第四组是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那谢谢，前面的几个小组的分享。然后我们小组呢，就是觉得，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哈，拯救到底，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也是我们这个拯救的确据和保障哈。这个。他就是没有一样罪，神可以拯救不了，没有一样事情神不可以达到我们的那个内心深处哈，不管他有那个太平洋那么大，有地心引力，地心那么深，神都能够把这个罪 把从那个最大最深的地方把它拿出来，把它去除掉。所以神就是给我们这样的确据和保障，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信心，都有盼望，来到他面前，把我们的罪放在他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那尤其是一些时间久却不能克服的这样的。罪哈，就像那个旧约说，那个坚固城未能够攻克下来的坚固城哈，那个约书亚记那里描写的，我们生命中尤其老基督徒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难处，我们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小组有谈到，真的就是不能灰心哈，不能丧气。神给我们这样的保证，我们就是来到他面前，我们向他呼求，向他呼求，这样的拯救就会一定会到来。那我自己也举个例子呢，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睡眠的问题哈。那信主这么多年了，向神呼求，但是神就是。给我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就是我以前一些那个噩梦哈，信主之前常做的噩梦，一个一个的拿走哈，所以神有时候拯救是一步一步的，然后我们的一个大罪可能是由很多小罪组成的，所以神也通过一步一步的启示我们，把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一个的问题拿走，然后才会达到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气馁哈，不能气馁。再一个是不要掉队，我们常与活水相连哈，常与那个泉源相连，我们的生命树才能长青。然后这个。温弟兄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哈，我们曾经祷告过，我们曾经信靠过。我们就可以现在躺平，有过这样的账本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可以躺平了。那个不可以的哈，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永远有效。那我们也要时时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也要接受这个活水的源泉，我们才能够保持这样的生命的能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每天来到这里陈更平台，都会空空的来，饱饱的去。我们每一天生命都会有巨大的收获，并且改变。是我们不一定跟别人比哈，但是跟自己比的话，一定会觉得生命会有变化。今年和明年，和去年不同，我们今天和昨天不同。然后再一个，我们也谈到这个，一次线上永远有效哈。这个呢，就是我们丽娜姐妹有提到，就是，耶稣他为我们一次献上了救恩，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就不用像旧约那样没完没了的献祭，而且献祭的时候，那些祭司呢，常常甚至会有被击杀的危险哈。所以，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哈。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舍我的道路是不能够去掉的，是不能够回避的。好的，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 Alice。他讲不要掉队啊，跟随主，随时随地。好，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旧约的祭司他是有罪有生命是有限的，就是说，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担当永远的职任。然后耶稣他的独特性在哪里呢？他有永恒的生命，就是他不受死亡的这个控制。然后就是复活后他的身体其实就进入了永恒的，他的这个拯救的功能上也是的，他是一个永恒的祭司，他代求的工作就是。可以永远不中断，就像我们看医生啊，我们有家庭医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一个老医生，后来换了一个，他退休了吧，后来又换了一个， 就说旧约的祭司就是这个像医生一样，老是要换的。但是我经常就想，哎，如果有一个医生啊，永远可以看我，然后就是说这个他能永远的承担这个职任，承担到底，而且承担的非常好，让我永远不生病，这该有多好！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的大医生。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和第三个问题我结合起来讲，我们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那个母亲，他是一位母亲，他的儿子呢在母亲节来看望他，然后他才知道他儿子最近被 lay off 了，然后这个儿子得知自己被裁员呢，第一时间就来找他，他没有沮丧，没有失望，而第一时间呢，这个到父母亲的家里来，然后就是因为他孩子从小跟他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良好的关系呢是建立在他从小就给他的孩子这个讲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他的孩子也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一个信徒。然后虽然遭遇到这个裁员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来到他的母亲面前，就是跟这位姊妹一起来，这个姊妹一起来跟他儿子分享神的话语，给他信心，给他力量。最后呢，过了2天以后，这个孩子就是带着信心啊，带着力量，他回去了，因为他确信他的未来是掌管在神的手里面的。所以说，神在他儿子的身上一定会有美好的旨意。这个裁员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挫折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有一位这个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用华丽的语言，只要说出你真实的心里的软弱，主啊，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啊，我的代求，求你来帮助我这个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呢，我们的心态是要转向耶稣基督，并非是自己的这个努力。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一次完成是这么的重要？就是我们都学，刚才都学过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区别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欠了这个信用卡公司这个一大笔债，大家都是欠过债的，估计都没有欠过，会知道他那个利息是利滚利，利滚利，你永远还不完的每一天你只能拿出这个自己的积蓄来还一点点的利息，但是你的本金永远是还不完的，所以说我们就终身这个陷入到就是被这个债务所缠绕，也就是相当于旧约里面一样，每天早上起来那些祭司都要献祭，先要献祭嘛，赎自己的罪嘛，应该要献祭的，但是他们不能够做到每一天都为自己的罪献祭，所以说这个旧约是不完全的。然后耶稣基督的模式是这样的，就是一次性的。就是把这个巨额的这个债务就偿还信用卡公司的债务一笔勾销所以说从那一刻起我们就不是债务人，我们是被赦免的自由人。所以说一次完成这个对信仰的确据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说基督教信仰的平安来自救恩已经完成，而非永远在进行式当中。就说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个救恩是在进行式当中，你就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否足够好被拯救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并且把这个事成全了，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把债务完全还清了，那么你的救恩的地位是确定的就像刚才没传道说，有些软弱的人他会想到，哎，我是不是能得救啊？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悔改了，我们的救恩的地位是已经确定了，不依赖于我们今后的表现好、表现坏，会不会失去救恩我们对永恒的把握其实也是绝对的，因为相信那个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完全的有效。所以说这个，愿我们就是说长程的来看这个希伯来书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说带着这个 power 就是气势磅礴，就是来长长的坚定自己的信心。
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把今天要练的经文来读2遍。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
希伯
书
九
章
章
二
十
十
八
八
节，
九章二十八
像
节，
这样，
像
基
这
督
样，
既然
一
次
次
被献，也当了多人的罪，
罪，
也要向基督
等候
等
候他
的
人
第二次
第二次
献
献，
并以罪为
冠
冕，献
救
他们。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如此奇妙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主耶稣基督。感谢 你凭着四眼利他，让这一切根基稳固，不会因我们的软弱而动摇。感谢他永远活着，此刻正在为我们祈求。感谢他的拯救是到底的，没有我达不到我们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把自己的软弱、羞愧与需要，真实的带到施恩的宝座前。相信他的代求，相信他的救恩，不因我们自己的不配而退缩，不因失败而远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这位永远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阿门。
阿门。
阿门。